好，弟兄姐妹早安。感谢主，我们看哥罗西书。这卷书过去给我的印象，把它称为这个以弗所书的姐妹书信。哦，那种感觉就是觉得是跟哥罗西跟以弗所很像。但是这一次重新的再看，更深的去看，发现不只是不一样，而且是真的不同的层次，不同的深度。特别当我们在看哥罗西的时候，我就发现这卷书其实非常真实贴切，对我们教会，对我们的生命，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真的都很不一样。在以弗所书的时候，我最后看到一个形容词叫做刚强人，在基督里面要做一个刚强人。可是当我今天在读这个哥罗西书第三章的时候，我却有另外一个形容，叫做基督人。基督人，那为什么是基督人呢？这个基督人跟一般我们所谓的基督徒啊，基督徒已经变成是一个统称啊，凡是去教会的啊，信耶稣的这些，我们叫做基督徒。但在基督徒当中，我们也真的明白，有很多是挂着名糊里糊涂的。基督徒也不见得都是属基督的，只因为当他的家族是信主的，所以当你在路上问一个人，哎，你是什么信仰的？哦，我是基督徒。但你有没有去教会？哦，没有。就是你爱不爱耶稣？哦，我不太了解。就是他也可以叫基督徒，哦，但是他不是属基督的。但是今天当我读这一章的时候，看到一个比基督徒更深的一种的关系，或者一种的特质，一种的不一样的人，所以我说基督人。那基督人的生活，今天来看，那属基督的人的这样的生活会有什么特色？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那第一个，也就是刚才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有提到的，就是我们已经死了。从第一个观念是我们已经死了。哦，第三节很清楚地说，哦，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所以这里说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形容，就是你们已经死了。原来属基督的人是已经死了。那这句话，保罗这句话很震撼。如果我们都已经死了，那我现在我们还可以说话，还可以蹦蹦跳跳，那这个到底是什么？那这个原来也就是第四节所说的，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哇，这句话其实很特别，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我们也以为，哦，我们的生命是父母把我们生下来，我们的生命是我们自己靠粮食，我们有吃有喝，我们就这样成长，哦，这是我们的生命。但是今天在这里告诉我们一样事情，是属基督的人是我们已经死了，而是基督才是我们的生命。那么这样的一个情景，你就会看到当我在做PowerPoint 的时候，我知道有时候从一张 PowerPoint 要去到另外一张 PowerPoint，我中间会用一个 transition 啊，就是一个交替。那这个交替，如果它是慢慢交替，它会产生一种美感，就是旧的慢慢消失，新的慢慢出来啊，这是一种 transition。那我就属基督的人的生命，其实我们就在这个 transition 的一个这样的过程里头。那这个 transition 是什么呢？就是说，它不是一下子旧的生命全部消失了，那新的生命完全出现了，它是一个交替的一个过程。而这个交替的过程就是人扮演的一个角色，人所扮演的角色就是人的回应，人的愿意。当人愿意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发现什么？人不断的致死老我，而新的生命就越展现出来。那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样的一个交替的一个过程里头，什么东西在交替，什么东西在转变？就是我们看一个人的生命，很多血气，很多暴怒，很多污言秽语，有很多我们的老样子。那我们知道这个是老我嘛？老我是显而易见，因为我们都是从老我走过来的人。 而且是都活在老我当中，是渐渐改变的人。但是属基督的生命是什么呢？啊，这里提了几样事情。首先，第一、第二节所说的是思想天上或者思想地上。哦，这里属基督的人当然就是凡事会想到天上，属老我的人就是只会想到地上。那这个事情是我们都很容易反省。那我们是在做事情的时候，在面对各样事情的时候，我们都想到永恒，想到天上，想到主，或者想到将来，我们是抱着这个盼望，还是没有？我现在在为眼前担心，为接下来担心，为儿女，为事物。那坦白说，我们是不是如果说一个百分比，我们多少时候是想天上，多少时候是想到地上的事？如果以百分比来说，可能我们真的要承认，我们真的那个老我跟属地的生命是很强的。如果我们过去没有想天上，纯粹都是想地上，那你就知道这个生命完全被地抓得紧紧。但是今天保罗在哥罗西书里头提醒我们的，我们既然是基督人，属基督的人，我们就要有这个反省，有了基督的生命的活人，就要竭力在凡事上思念上面的事。那你思念上面的事情的时候，你就发现有很多东西你真的就会看开，不然你就会没完没了，你会斗争到底。可是如果你想到永恒，这个事情太小了，这个事情太微小了。 OK， 这是第一。第二，淫乱和贪婪的心思在干扰，第五到第七节那边所说的，这些不用解释。我想什么是淫乱的事情、污秽的事情、贪婪的事情，这些事情我们都明白，我们都有这样的软弱。可是在这样的软弱当中，神的话却提醒我们，就是称这种人叫做悖逆，悖逆之子，而神的愤怒会临到他身上。所以你会看到为什么我们在很多事情上，这边不能突破，那边不能突破，这里有困难，那边有问题，因为神的震怒而不是神的祝福。而这个震怒为什么会临到？因为人悖逆。为什么会悖逆？因为我们就是继续活在这个肉体跟世界里头。所以有基督的活人就要竭力脱离淫乱和贪婪的事。我想这也是哥罗西书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跟我们的一个自我的反省。就像礼拜天李月华牧师在分享的时候，我们每看到一样事情是我们的软弱，其实你怎么样脱离呢？我们就是认罪，我们就是悔改，我们就知道这是我们的亏欠，我们就要从当中脱离。所以这个是我们一样一样在神的面前。那第三个是言语上犯罪的表现，第八节所说的，但现在你们要撇弃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那么这个提到在人际的关系上，以上这五种的表现，你会看都是老我的问题，就是还没有死啊，死不透老我的问题。那我们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啊？有啊，就是死不透，我们就会有这些恼恨啊、愤怒啊、恶毒、毁谤，口中有这些污秽的言语。那么属基督的活人其实要竭力在凡事上活出相反的表现，就是非恼恨的话是什么？就是关爱。所以你会看见当我们什么时候看到一个人很讨厌，我很恼恨，那我就知道我是在死的生命、旧的生命，我就是在老生命，在基督里面没有死透的旧生命。可是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是用关爱，我们能够做多少，这个是有程度的问题。可是我们的整个心态先是关爱，那么不是愤怒，而是谦和。你看到这是一个相反，不是恶毒，而是良善；不是毁谤，而是赞美；非污言的污秽的言语，而是说造就的话。所以你看到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我们是不是脱离老我，致死旧生命，其实这些显而易见。所以我想今天这一章经文其实就好像一面镜子， 真的是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照一照，你可以想一想，我们每一天都会照镜子。如果你一照说，诶，这个是谁的？这个不是我，那你知道 something wrong 不对了。所以我们要回到原本的生命，就是属基督的生命，基督人的生命。所以这是第一个大点，我们要竭力追求。那么老我如果没有完全死的话，所有的表现，如果我们的老我完全的死透，你会看到我们的生命剩下的就只有一样事情，就是像基督。那一个人能够像基督，就是因为老我死透，但是我们都不太像，就是因为老我太强烈死不透。所以我说这个 transition 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很可能转了18%、20%、30%，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目标是我们要转到都不要有老我，而是完全的基督的生命。所以这是我们的目标方向。那第二大思想9到17节，就是有基督生命的新人这个基督人就是有基督生命的新人。所以这里说了穿上新人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所以这个转变到一个地步，你看这里就说出了那个答案，就像正如照他主的形象，就像主的形象。所以这个就是基督人的一个样式，一个生命。所以11节这边说到，不分希腊人、犹太人或者是化外人，那当中所提的这个观念，你看到神很奇妙。我们在过去的蒙福转化特会的几天，很深的一直在思想这三种人我们都了解的这三种人。化外人就是这些外邦人，我们的作风是什么？靠吓别人的，靠要够恐怖来吓别人，来让自己站稳的，这叫化外人。可是当说到希腊人的时候，希腊人是二元论，二元论是太过把东西分成属灵是属灵，属世是属世，所以我们可以一面犯罪属世没关系，因为这是肉体的部分我们也有教会生活没关系，因为那是属灵的部分。所以这个就变成另外一种这样的思维的方式，就成为我们今天很多人的生活的方式。所以我们可以99%属肉体老我没关系，只要1%属基督我们还是认为是基督徒。可是今天我们看到基督人就不一样，基督人你看到在这个 transition 这个转化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这一次一直看到说犹太人是一种希伯来的思维，希伯来的思想。所以你会看到今天哥罗西书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也许我们如果平时读这段经文我们就OK 咯，就是一堆人就这样读过来了。可是今天你读这一段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个更深的思想？原来过去的蒙福转化特会讲员用了那么多的时间在跟我们解释什么叫做化外人、希腊人、犹太人。其实今天我们在读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属基督的人、犹太人这里所说的生活，12节所说的，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那么甚至是当人与人之间有什么过节了，有什么嫌隙、有什么过节，那个出发点是什么？包容、饶恕。所以这又联想到，因为基督怎么饶恕我们？我们今天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要饶恕人。所以原来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子的渐渐转变，越来越像主，像主到一个地步没有了老我，完全是属于主。这个就是我们生命转化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要怎么做呢？就是你看到在基督里的新人所做的事情，看到有需要的人我们产生怜悯在神的爱中以恩慈待人也有能力的人，就是我有权柄，我有能力，我有钱，我有势，就越谦卑。但是当面对人做错当越面对凶恶的人，我们就越显出温柔，越艰难我们就越能忍耐。当面对人的错误的时候，我们能够包容；被人家伤害的时候，我们能够宽，能够饶恕。哎，你发现 这个就是这里所说的属基督的人，基督人的一种生命的表现。所以我们明白了真理，可是怎么做得到？你发现还是回到一个祷告的祭坛里头，再回到祷告的里面。神啊，我知道，理性上知道，可是我生命做不到，除非圣灵你帮助我，我也愿意顺服。在这样的一个里应外合，就是神愿意指引我们，我们愿意回应，在这样的一个生命里头，我们才看到改变跟突破，就是这样子出现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求在属灵上的突破活在真理的里头。那最后一段，第三段18-25节的这一段基督人所面对的家庭跟社会的生活。那家庭跟社会的生活，这里说了几样事情，都是从家庭一直讲到社会。第一就是妻子要顺服，18节，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是相宜的。那妻子顺服丈夫，其实这是一个命令啊，不要加上如果、但是啊、除非啊、我才，那这个是我们很常人就会从这种要不顺服可以啊，除非对方怎么样啊、但是对方怎么样子啊、如果对方怎么样，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在神的真理跟命令里头附加了我们老我的生命的一个条件。如果符合这个条件 OK 我可以的，我愿意的，可是如果不符合这个条件很难的。所以这个都是妻子很常就觉得说很难，因为我们有很多老我。可是基督的命令告诉我们，懂得顺服丈夫是因为爱主，我因为爱主所以我要顺服，我因为主的缘故所以我顺服，我为了主的缘故我愿意这样顺服。所以这是为主的一种表现，而不是丈夫为人的结果。如果丈夫为人的结果，因为丈夫很好，丈夫很体贴，那所以妻子就很会顺服，那这个充其量有基督生命没有基督生命，很多人都可以做得到，不需要是基督徒他也可能做得到。如果他有一个很好的丈夫，哎，他也再加上他的个性，哎，他也很可以做得到。可是今天在基督里面，你发现唯独我们抓住真理，我们撇弃了我的想法、我的判断、我的分析，而我就是听，那这个就是活出基督的生命，这是做妻子。那第二，做丈夫，19节说丈夫要爱妻子，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这也是一个命令。这个命令在以弗所书就讲得更全面，就是就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命。那这个再加上一句不可苦待妻子，那意思是说如果妻子觉得受委屈，妻子觉得很痛苦，妻子觉得很难过，这是谁的问题？丈夫的问题。所以丈夫一般上都很喜欢讲理由，自己之所以会造成妻子那么痛苦，其实都有原因的，因为这样所以如此如此这般什么，这些都是有原因的。我想这个真理我也是这两天，应该说昨天吧，送李月华牧师的飞机的时候，我们在机场还有机会谈话，谈得更深，就发现到更多的问题是跟夫妻有关的问题。而夫妻有关的问题很常丈夫尤其是我很喜欢讲理由，当我讲理由的时候，我都是因为有理由所以我才会这样才会那样。但是当李牧师给我一番话，我觉得我有很深很深的提醒，很深很深的被提醒。这个被提醒再加上当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不可苦待他们，就不可苦待你的妻子。我们不会故意去虐待妻子，但是当我们所说、我们所做、我们所表现的让对方受苦的时候，其实我就是在做这件事，就是在苦待妻子。我们会苦待是因为我们有理由，我们都有很多理由，甚至合理的理由。但是当我在思想这句话的时候， 忽然间我觉得有一个很深的责备，圣灵的一个光照，就是基督跟我讲理由吗？基督如果要跟我讲理由，他早就不爱我，他就爱不下去了。但是基督完全按照我的软弱，我的个性，我的表达，我的不足，他仍然爱我。所以今天当我们在做丈夫的要爱妻子的时候，其实恐怕我们要突破，我因为爱妻子，所以我就不要再讲理由。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功课，但是这是我们绝对要学的功课。否则的话，我们就继续让配偶在受苦当中，两个人都很爱主，可是两个人都爱得很辛苦。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基督人要有基督人的生命。第三，儿女要听从父母。二十节，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所以儿女要听从父母，那这个是蒙福的。可是儿女会不听从父母，这是很常规常常看到的。所以当儿女不听从父母的时候，其实就是说会有抵挡，会有反抗，甚至会有无理，甚至会有毁谤，也就是今天的哥罗西书前面所说的的生命的一种榜样。在这种情况底下，我告诉你，儿女是被咒诅的，儿女是很辛苦的，儿女是会被管教的。所以如果做儿女的，我们在对父母的事情上有这样子的一种的悖逆，真的我们就赶快悔改，因为这不是属基督的人。而且这个情形最终遭殃的是自己，惹祸的是自己，这个儿女要反省。当然往往我们的儿女如果真的受这样的苦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心会难过的，父母会难受的。就像神不愿意看到我们受苦，可是就是需要让我们受苦，可是他的心是难过的一样的。所以第四个，就父母不要惹儿女，父母不要惹儿女的气。二十一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所以父母怎么样不惹儿女的气呢？也真的很不容易，因为父母总是有父母的一套想法，父母有父母的个性。当我们用我们的个性，我发现我用我很柔和的个性来讲儿女的时候，其实有时候儿女也会很生气，因为发现他认为我不直接的说，可是我里面却是有一种的标准或者要求。或者父母很比如说很暴躁，或者是很没有忍耐，其实我们坐在儿女身上，当然儿女会很气，因为儿女很常也真的是父母的镜子啊。儿女不是父母的一个反应，通常父母有某一种个性，儿女也会有那种个性，而且父母有的，儿女恐怕会比他更强烈。所以当我们很自然的说我们用作我们的个性来对待他们的时候，其实到了某一个时间，他们会用我们那种个性加倍的来对付我们。所以你会看见父母儿女的冲突很常就在这里。所以今天保罗特别提说父母不要惹儿女的气，那应当怎么做呢？保罗就提出一个原则，但事实上怎么做，你就会发现跟我们这次大会的整个经历一样的，我们看到了整个方向，但最后要怎么做，如果不是圣灵帮助我们，如果不是祷告的神指示我们，我们恐怕真的知道容易做很难。所以凡事真的还是要回到祷告，神啊，你给我智慧，我应当怎么说。所以恐怕连跟儿女说话，夫妻说话，有时候都要慢一秒啊，不用慢三秒，慢三拍有时候也不太好。那个慢一秒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主啊，我要怎么回应，主啊，我应该怎么说，就是那一刻里头你的脑子里头闪过主啊，这个就是思念天上的事啊。刚才 Asher 问怎么叫做思念天上的事，其实当你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你想到主，主啊，我应当怎么回应，其实你正在思念天上的事。因为你知道有一位在天上的主，他其实要引导我们，而他的生命已经在我们里面。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意识说，主啊，我要给你给我智慧，其实当下 恐怕我们所说的话就会出来。如果没有的话，宁可不说。有时候你宁可安静，可是当你要说的时候，求神给我们说智慧的话。那跟神的关系，当然这真的是一个操练。就像我们常提到康通牧师的时候，就是他坐在你坐在我车上，他随时会说 Thank you 啊，我有什么事情哦 Thank you Jesus， 就是他跟主无时无刻都接通的，所以他所说的话常常就是会思念到上面的事，所以这个是求神帮助我们。那最后一样，第五个小点就是，22节到25节，那么最后那边说的是为主从心而发，就是从心出发，从我们的心里面，来讲话，所以从心里面去做人，这里说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对待主人，就如同对待主，到讨主的欢喜。我们讨主欢喜，我们觉得很容易，可是要讨人欢喜，我们觉得很难。可是原来当我们为主的缘故而讨人欢喜的时候，哎，原来是在讨主的欢喜。如果我们是想到，因为基督在我里面吗？我是为基督所以才这样做，原来我就是在为主而做。所以OK， 很快跳到最后，那行不义的必要受不义的报应，因为主不偏待人。换句话说，我们如果为主，24节说都要从主得着那个应许的基业的赏赐。所以凡事乃是主基督，所以我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所以就看到从心做人，这个心是基督的心，是一颗感恩的心，在今天的经文当中也提到。所以凡事像是为主做，当然那个效果就一定不一样的。所以在以弗所书我们看到刚强人，在哥罗西书我们看到基督人，真的老我要死透，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这是今天第4节所说的。所以属基督的人有基督的生命，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今天的这一章经文，愿我们都可以重复的在反思，因为它就像一面镜子，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你一定会照出，好像照妖镜，你是照出你里面真的是那一个老我的恶的生命，仍然不断的在彰显，还是基督的生命是不断的在显露。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知道有一个方向，我们也看到一个方向，这是我们的突破，这是我们的成长。求圣灵帮助我们，好不好？我们一同来敬拜，我们祷告，求圣灵带我们完全进到他的样式的里头。